很感恩，我们又一次的可以回来，来研习约翰福音。今天的这段经文对我们而言，很感恩。刚才新的师母，我们读完第十章的后半段21节的经文。今天的经文有很多个主题在里面，我们照着经文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我们其实，在星期四的信仰问答。会把不清楚的可以在那边再补充，但是今天我们会把这段经文的主要的意思，主要要启示给我们的，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我们也祈求在这过程中，我们知道怎么样做适当的回应。今天这个题目，谁是我心中的基督？特别提到了我心中的基督和神启示给我的。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们从这个今天的经文可以仔细的思考。我听见主的声音吗？过去的6个月啊，我们有6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在讲从第七章到第十章的前半段是讲祝棚节的事。祝棚节象征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，是纪念。神拯救以色列民从埃及的奴隶出来，在旷野的这段时间，怎么样的带领保守他们，然后带领他们到迦南地。所以设立这个祝棚节，其实就是指向真正的救赎来自耶稣基督。在这个过去的6次我们分享中，从第七章开始，我们也分享到祝棚节里头有很多的重要的仪式和典礼。例如浇水的典礼，耶稣在那个时候大声的在会堂告诉大家，他是生命的活水，信他的人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，也可以从你的我们江河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再去传扬给别人。后面有一个点蜡烛的仪式，耶稣在那个时候告诉大家。他是世界的真光，他赐下真理，在他里面的人可以明白真理，可以得到真的自由。再来的时候，就有一个神迹，就是在第9章的时候，有个让瞎眼天生瞎眼人得看见的这个神迹，在这个神迹里面，犹太人不否认有这个神迹，但他们拼命的想要调查。说第一，这个瞎眼是不是真的瞎眼？第二，这个瞎眼是不是真的生来就是瞎眼的？他们在这个反复调查过程中，跟这位得救的这个生来就是瞎眼而被得看见的有一番讨论，而这位生来就是瞎眼，但是眼睛看见的，用一个简单的事实跟他们辩论，告诉他们说。整个的旧约圣经从来没有一位生来瞎眼或者瞎眼人得看见的。如果不是从神而来的，怎么可能让他开眼呢？他说：“我不晓得你们要我说他是谁，我只知道不可能是像你们说的那样。”他们在恼羞成怒之下，把他赶出会堂。而耶稣去再把他找寻回来。不仅是看到他的肉眼，让他看见，也开了他心灵的眼睛，让他看到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，也是他生命的主。他跟随耶稣基督走，成了一个很讽刺的反比，在会堂里的人和在会堂外面的人。耶稣在那里头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，他说这些。自己以为眼睛是看见的，反而瞎眼了。他来是让瞎眼的看见，可是这些自以为是看见人，反而瞎眼了。这个是我们在第9章的时候谈到，然后到第10章的时候，耶稣就用好牧人的比喻提到，在会堂的这些是神所托付他们来牧养群众的，他们反而没办法做到。耶稣才是真正的好牧人，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。今天我们就进入了下一段。 大家在读的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讲到，这是另外一个节日。这个节日是我们谈到了一个献殿的节。这个节日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很特殊节日，而这个节日所发生的故事，等于是前面所发生的跟会堂的、跟当权的冲突的一个最高潮，所有的矛盾在这里集中爆发。原来顶多只是讲一讲。所以说，而这一段到后来会要来杀他，或是要捉拿他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段经文，让我们可以了解啊，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看见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事情。那从这里我们来看到，耶稣在提醒我们，我们定睛在他身上，他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以我自我中心去错误的期待，我要的神，我愿意认识的神，我的弥赛亚。可是耶稣告诉我们说，真正属他的羊会听他的声音，会跟随他，而且得到他所赐的永生，更加上了他的保证，启示了他是谁。而这段经文不仅是告诉我们这些真正的神学或者是真理，更重要的是在挑战我们：我们谁是我们心中的基督？我们是渴望而真能听见主的声音吗？我们谈到这个光明节啊，我们谈到这个献殿节。或者是修殿节，现在我们也叫做光明节。它有一个背景，这个节日不在旧约中啊，所定的三个主要的节日不在这个旧约的规定的里面。它有一个历史故事，这个历史故事是在大概西元前2世纪的时候，西元前164年的时候，在162年的时候。有一位叙利亚的王叫西流基王朝，他统治了犹大，统治了这个以色列这个整个地方，他要把希腊的文化放进来。他做了一件事情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圣殿，所有你们要敬拜的事情，你们要做的事情，他都故意啊，比方在圣殿的至圣所杀一头猪，比方说放偶像进去，这造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冲突。在那个时候呢，有一个家族，那最主要就是马加比家族，从游击战开始，最后在西元前164年12月的时候，重新取回了耶路撒冷，再重新我们叫做献殿修殿，再重新把圣殿回到了原来的敬拜。这个马加比王朝大概持续了100多年，所以在中间有一段时间是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有自己的独立的。这100多年后来被罗马人征服，就是现在我们耶稣的在这个时代。所以这个献殿节本身有一些重要主题，一个主题是他们纪念那个时候神怎么拯救他们，以少胜多。从外邦人的压迫中间拯救他的子民，这是政治的部分，也有宗教的部分。圣殿的重新献，代表可以重新用神所喜悦的方式神圣的敬拜，所以有政治的意义，有敬拜的意义，最后有一个圣殿节，有一个光明胜过黑暗的这个意义在里面。所以你看，想在那个时候，他们对耶稣的期待，往往是政治层面远远大于宗教的层面。他们会期待说，是不是有一位像马加比一样的，可以来带领我们做这件事情？好像他们对耶稣发出一个看似真诚，实际上呢，也有充满敌意挑战的一个陷阱。我们看他讲的前面的话，问说你是不是基督？ 他们心里头想的基督是什么样子的，而耶稣要告诉他们的是什么那样的样子的。这也挑战我们，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我心中的基督是不是圣经神告诉我们的基督？所以，我们今天的讨论可以分成这几段哈。第一段是谈到他们问耶稣的回答和他们的回应，这是第一段。而耶稣说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：他们为什么不信？因为他们不是属基督的羊。我们等下会解释这一段。到了第二段的时候，耶稣对属他的羊、他的特性、他的特征，和耶稣给他们的应许，以及这个应许永生的保障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耶稣启示了三一神、三位一体神的宣告。这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一件事。我们等下会再仔细的讨论。第三段我们会讨论，虽然证据摆在你眼前。但是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回应，也挑战我们是怎么样的回应。好，我们就从这个经文我们来看，在这个过程中间，我用这样的方式，在这个下半段是经文，上半段是它的重点是什么，这样我们可以跟着这个过程一起走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，在这个过程中间就给我们一个景象。这个景象就是这些人在寒冷的中间，在被压迫的中间，他们有期待，期待是一个弥赛亚来拯救他们。所以气氛就在这个样的状况下，耶稣在殿里的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的时候，围着他说："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？你若是基督。"其实他们应该要讲的是说，你若是我们想的那样的基督，你就明明的告诉我们。你可以从个角度看，你说他们是期待吗？他们是期盼吗？他们是问吗？还是他们是有一个陷阱？这个陷阱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的。如果耶稣说我是，那他们就可以把他报到罗马官府，这个叫做煽动叛乱，想要做这样的事情。他如果说不是，那么老百姓可能会很失望。我们期待你来，结果你不是。其实是有个陷阱放在这里。那我们看耶稣是怎么样的来回应这样的一个挑战。可以，你可以看这整个过程，耶稣的回应是多么的有智慧，又借这样的冲突来彰显。启示他是谁？他在这个过程说，他没有说是不是，他只是说，你看我做的事，我做的事情，做成的事情，奉我父所之名所行的事，可以为我做见证，你就知道我是谁。他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，而且我有这个证明。所做的事情是从父差遣我来奉他名做的，已经证明了，只是你们不信。我们必须要了解，在所有的圣经福音书里头，不管是赞成反对的人，不管是由会堂的人、祭司、法利赛人，他们都不否认神迹这件事情，他们只是否认耶稣是怎么行这样的神迹的。他说。证据已经摆在你们前面了，只是你们不信。问题不是在于我给你们的证据够不够，在于你们不信。26节是一个很震惊人的一个叙述。他说：“你们不信的原因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”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完全翻转我们的平常逻辑的思想。我们常常会想一个什么？我会想说，是因为我相信，所以我是你的羊。耶稣是反过来讲，因为你不是我的羊，所以你们不信。这个问题，我们就会在思考，到底神跟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？神的主权和我们人心的回应 又是什么样的关系？我们一般会觉得说，我先选择相信，我才成为他的羊。耶稣说，不是的，因为你们是我的羊，你们才会相信。他要强调的是，因为我跟你的关系，我给你的恩典放在前面。恩典下来，我们在前面约翰福音的3章谈到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重生就是从上头来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自己生自己，必须要被生出来。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见神的国。神一个恩典，让我们先重生，我们会去求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，你们跟我的关系不对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说，信心实际上是恩典后的一个回应。我们先有信恩典，我们再以信心回应这样的概念，我们出来的这个信心的表现，证明我们得到了这个恩典。那这一段26节这个经文会让我们一直在讨论根基，不管我们上个星期。我们花了2个小时哈，在星期四晚上，我们下个星期也会继续在讨论，大家会这么绕圈绕。可是我要跟你讲说，恩典在先，信心回应这个事情，不是我说的，不是我发明的，是耶稣说的啊。耶稣讲什么事？说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他不是倒过来讲的。下一段就解释了真羊的特征是什么。我是不是耶稣的真的羊？他说：“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”好，这边讲的听他的声音，被他认识，也跟着他。特别注意一件事情是，这个原文它的表达的方式比我们现在看的中文更丰富一些。如果要把原文的意思再讲得更清楚，那个动词啊，听、认识、跟，它有一个持续的，不是一下，不是说听一次就没事了，认识就认识了，跟着就跟了，它是有一个持续不断的这个味道。因此，如果我们要读这个27节，如果你要把它背下来，它真正的意思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试着读，我把这个我改成耶稣基督。然后听认识，我们把它说持续的，那么这句正确的认识读法就变成说，耶稣基督的羊听耶稣基督的声音，或是说耶稣基督的羊不停的持续的听耶稣基督的声音，耶稣基督也不停的持续的认识他们，这个认识不是只是我们一般讲认识，是亲密的关系，一直越来越亲密。耶稣基督也持续的、不停的、更亲密的认识他们，他们也持续的、不停的跟着耶稣基督。这是属于耶稣基督一个特征。你有个这个渴望，不停的去辨识、去听耶稣基督声音，他也不停的更深的认识我们跟我们的关系。这里认识讲，我们跟他这个亲密的关系会越来越深。我们也不停的持续的跟着他，这个是我们辨识属灵的一个辨识。我们的回应的根，讲的是信靠顺服，所以不是只是讲跟。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前一段的经文讲到，耶稣说：“牧羊在往前走，他的羊听他的声音。这个听和跟着他走，讲的是一个是以信心回应的信靠和顺服。耶稣在这边讲说，属他的羊有这样的特征，这让我们就来好好想想我们自己，听，持续的听他的声音。”是属灵的辨识，而且我们知道怎么样跟他跟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，然后这样的关系，这样的听化成我们的行动， 根只是一个简单说法，这个行动是我们的生命的转变。我们怎么样用信靠生顺服的心走在神的旨意上面？这是耶稣讲的这件事情，这是告诉我们说属他羊的一个特征。这也让我们去思想这27节，然后耶稣就讲了他的应许，他的羊，他给他的应许是赐，好，这个赐这个字放在这里，实际上就是一个恩典，赐给属他的羊我们永生，后面加了保证，什么叫做永生？永不灭亡，这是双重的否定，双重的否定意思就是说。绝对不可能灭亡，永远都不会灭亡，这是一个多么强的一个应许！他赐给我们的这个福分，永远都不会失去，不可能灭亡。为什么呢？他下面加了一个双重保证，记得哦，双重的保证。第一个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，再加一重保证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记得咯，刚刚讲说这些羊是神赐给耶稣基督。换言之，我们是神先拣选，我们才有这样的恩典去相信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也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双重的保证，我们就好像一个小羊被双手抱在怀里，耶稣的手，圣父的手，我们的永生永远都不会失去。然后再带30节，这是一个我们叫做石破天荒的一个宣称啊，因为这句话，我与父原为一，实际上。后代一两百年的神学家琢磨考量这句话，它代表后面丰富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与父是两个位格不同的，我就是圣子，是圣子，圣父是圣父。可是这边讲原为一，这个一，它用一个很特殊的方式来表达，在于。西方或者希腊文，你后面的这个词原来要跟前面的词性是相同的，所以理论上，如果他谈的是一个人或是一个位格的话呢，他会用阳性的这个词说明跟父和圣父和圣子关系。但是在希腊文里头，这个一是用中性的，换句话，他要强调的，耶稣在这里头把一个真理放在里头，这个圣经给我们一个真理是。这个一指的是本质、本体是相同的。前面圣父是圣父，圣子是圣子，可是本质、本体、荣耀、尊贵、能力是完全相同的。那这个事实上是我们讲到三位一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，说明圣。我们讲说，圣父是神，圣子也是神，但圣父不等于圣子，圣子不等于圣父。可是他们都，我们只有一位神。这边讲到本质，所以这句话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，把圣父、圣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彰显出来。我们在约翰福音在读到后面的时候，耶稣应许有一个圣灵保卫师的时候，也会有同样的这样的概念。我们会看到“三位一体”这个词在圣经中没有出现，可是在这里头的表现都让我们可以比较清楚。所以这是一个奥秘的一个彰显。这个彰显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赐予他的羊的这个福分、这个永生、这个永远不会失去、永远不可能破灭的这个永生，一方面说明是圣子保守。一方面说明是圣父保守，而且这保守的根基是他们在本质上，他们的权柄、荣耀、尊贵、能力是相同的，是同一个。这样的保证，我们的永生的保障，不只是 圣父、圣子的双重保障，而且是三一神的一个基石在这里。所以这样的一个话放在这里的时候，是一个非常，对我们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。因为记得我们在星期四大家问大家说得救的确据，每一个人都要从自己主观的感受，而这里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在这里。我们的锚是定在神身上，定在神的应许身上，而且神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人可以夺去，这是保证在这里的。只要我们听他的声音，我们跟他的关系认识，我们信靠顺服跟他走，这是连在一起的。哦，大家刚才听的时候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有一点点悬，我要想一想，好像是这样子。可是你再看一看犹太人是怎么回应的，你觉得他们听得懂听不懂？你怎么知道他们从听得懂听不懂呢？当耶稣讲完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就拿起石头又打他，意思就是说，他们完全知道耶稣在讲什么。他们完全知道耶稣在这里宣告他的神性，他们完全知道耶稣说明他跟天父的关系，他们明白，可是他们不接受，所以拿石头要来打他，代表他们听懂了耶稣在讲什么，同样呢，也代表他们不能接受。知道这个真理，可是拒绝接受。虽然明白，但硬心拒绝，而且更重要，他们用暴力回应。你看这样的事情，你觉得耶稣应该是照我们先讲的，耶稣从他们人中中就不见了，就走开了。可是这边更让我们觉得更惊讶的，应该从耶稣而言一点都不惊讶。可是我们旁边看，耶稣很镇定的回应他们。你想想看，有人已经要拿石头打你了，你是应该跑吗？还是耶稣跟他说：“我重复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，你们是为哪件事拿石头打我呢？”你看他们的回答多么的精准！我们不是为你做的事情善事拿石头打你，而是为你说健忘的话。你看后面这句话，不就是我们？大家清楚了，耶稣是完全的人，也是完全神，他们都知道。又为你是个人，反将自己当作神，他们这样说他。换言之，他们都听懂，他们都知道，只是他们不能接受。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耶稣是怎么样的来回应他们？耶稣用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方式，用他们思考的逻辑来反驳他们，甚至在这个过程中间，更带出来了一个更高、更深，让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真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耶稣怎么跟他们谈这件事情呢？耶稣说：“你们的律法就是圣经，旧约圣经书上不是有讲过这么句话吗？我曾说你们是神吗？这是在我夸张面诗篇的82篇第六节。如果你有机会去读诗篇的82篇第一节讲的，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，在诸神中进行审判。这些有权力的人，就是神给他们权力，可以代表神施行审判的这些有权的人。”神在审判他们，说：“我给你的这样的权利，我甚至说你们可以代表我是神。可是你们既然这样做，所以你们要接受审判。”这是82篇讲的事情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，神用的这句话就是第六节讲说：“我曾说你们是神。”这个第六节在的后面是说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，这是第六节的全文是这样子。那第七节讲到说，然而你们要死，与世人一样，要扑倒。 因为你们，我给你们权利，代表我去做这些事情，你们没有去做应该做的事情。这是诗篇82篇谈的事情。所以耶稣用这样的话说，你们都35节讲说，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看到这句话就知道说，我们就为什么说圣经无误？我们就问说，你相信耶稣基督吗？如果你信耶稣基督，那耶稣基督讲的话，你能不信吗？耶稣说，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。那耶稣回来告诉他，你们信这个圣经，你们也知道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。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，这个神是小神小的，尚且被神给他们这样的称号，因为他们是代表神，就好像是一个你代表一个国家的总统到另外地方，那么他就认为你可以代表那个王，尚且称为神。36节才是真正的重要，不但是前面三四三五回答了他们说我说是神不是问题。他说再讲说父所分别为圣，又差到世间来的这两件事谈了两个重点啊，一个重点是父神所分别为圣的，第二个是差来的，意思说他原来就从天上。差来的，又自称还不说是神，是神的儿子。你们还向他说：“你说今晚的话吗？”他用这样的逻辑来想说：“你们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，经上说神所差的，代表他的事情审判的神说是神，我是耶稣说他是神，分别为圣，又差到世上的是神的儿子。”你们还能说他什么吗？这个是用他们所习惯的解经法，叫做轻重论证。连轻的你要接受的话，重的就更不用说了。他用这样方式讲完，他用他自己的，用他们自己的逻辑把他们给问住了。可是，在这个过程中间，耶稣还是愿意。再发出一次的邀请，还是愿意再给他们一个机会，让他们去想这样的事情。所以你看第37节、38节，他又诚恳地告诉他们：“我若不行我父的事，你们就不必信我；我若行了，就算你们不信我，你们也将信我做出来的事情，让你们可以什么，又明白。”又知道，你们知道了，你们看到这些事情了，可现在要让你们明白，所以你知道不够，你还要明白，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，这又是谈到前面的，我们讲说三位一体的，讲到本质是合一的，再一次的诚恳的告诉他们。从我说的话，从我做的事情，你们可以去想。你虽然知道这些事情，你现在可以明白，你们就有机会了，再一次的机会。你看，耶稣不但是用圣经的话去做一个辩证，告诉他们，他们指控耶稣的是没有根据的、不合理的，更给他们一个机会，说你们再想一想。但是你看到，我们看到最后一段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，他们又要拿他，这个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。今天讲的这个10章39节，事实上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公开的讲到的最后一次。再下一次来的时候，就是逾越节的时候了。就是被捕审判的时候结束了，能讲的都讲了，心硬就是心硬，而且这些人是宗教的中心，自己认为自己是熟读圣经的，自己认为自己是遵守律法的，自己认为自己是神差派来的， 可是他们看到了事实，知道了事实，却不愿意明白事实，拒绝真理。这个跟我们讲到的是在献殿节，本来应该献殿节是什么？献殿节是一个跟神恢复关系，一个光明的日子。耶稣来了，其实告诉他们，这些都是指向他的，他才是真正的圣殿，他才是真正让他们可以与神重建关系的。可是他们拒绝了，反倒是40到42节是一个正面的回应。耶稣往约旦河外去，到施洗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，就住在那里。很多人来到那里，他们怎么看的呢？他说施洗约翰没有施行一件很神奇，可是施洗约翰说他的事情都是真的。真的，这个过程，所以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。这给我们一个多大多大的一个鼓励，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是说真正的相信是看这个见证，去思想他讲的耶稣是谁，然后说他讲的一切都是真的，就信他了。而不是说我要神迹，而不是说你做什么，他们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，你会发现这件事情，有的时候神的工作跟我们想象中的是不一样的。你会发现原来的宗教中心、文化中心是耶路撒冷，但是他们是在完全的黑暗中间，反倒是在偏远的乡下，约旦河边，那些人。可能别人看为不是属于社会上的真正的高阶层的人，可是他们有一个谦卑柔软的心，他们反而得到了福音。弟兄姊妹，这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你不要讲说你在哪里，我知道我们有人在新疆啦、东北啊、黑龙江啊这里那，可是你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你在哪里没有什么差别。你是不是在大城市？你是不是在大教堂？都没差别。差别是你是不是真的听这个见证，看，然后相信，神的恩典就到了。但同样的，对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就像你看，施洗约翰，他就努力的传福音，努力的讲，他那时候也没看到有什么样的结果，哎，在这个时候就开花结果了，他就忠实的宣讲福音的信息，而这时候就结果开花了。你看今天的这个经文，就给我们去好好的思想一下这样的事情。我们想说，挑战说，谁是你心中的基督？我们所信的是圣经里头启示的那一位，与父原为一，是拥有绝对主权的基督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基督。在别人迫害他、压迫他的时候，还镇定地回答给大家、给这些人一次又一次的机会的基督，还是说把我们自己的心里想要的、需求的，或是外面文化塑造出来的耶稣？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聆听他的声音，真正的以信靠顺服的在跟随他？我们是不是明白他给我们这个应许是有这样的保障，我们可以安息在他和圣父那个双重宝座，永远不会失落的恩典中间？这个是让我们去今天的这段经文，让我们去好好的去思想的。我也期待大家回去可以把这个22章，10章22节到42节再读一遍，再回到那个场景，再回到那个时候。人把他围住，去问他，耶稣跟他们之间对答回答，在这过程中间，人家在逼迫他，他镇定的借各样的机会场合，再一次的更深刻的阐释、说明、启示他是谁，在这过程中给我们去学习、去明白， 今天这个世界有各式各样的声音，旁边的你天天看这个短视频，那个一大堆，你能不能分辨出来哪些是从神来的声音？你可以在这个保障这个当中，所以等一下我们的反思与回应是让我们要好好去想。这题目有点长，所以我不去念一下，让大家在这过程中去好好的思想。请诚实的分享，你现在你对耶稣最大的期待是什么？我如果问你，你对他有什么期待？你诚实的去分享这件事，这个期待跟经文里头启示给我们的基督有哪些是相同的，也哪些是不同的？等一下我们的回应诗歌，是谈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所做的事，耶稣基督是谁，和他为我们做什么事，当做我们一个基础，这是我们得救确据的根基在这里。第二个是过去一个星期，你听到的最响亮的声音是什么？有各式各样的媒体啦，你的工作啦，你的家庭啦，朋友啊，还有你的心。我们这边谈的是我们怎么去操练，你能分辨，而且更多的听从神而来的声音。这个是需要操练的，你的心本身。要渴望，你也要去操练，有这样的就会有一个累积的效果。你记得耶稣讲的话是多么的神奇，他说你会听他的声音，然后你跟他的关系会越来越亲密，他会越认识你，同样你也就越认识他。这个认识不是讲说啊，我晓得你叫什么名字，他讲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会更亲密，在这个更亲密上面。你更愿意跟随信靠顺服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，这要去操练，怎么样具体去操练？第三个，耶稣在里头做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保证，赐给属他的羊的永生，这个永生是永远不会失去的，永远不会被夺走的，是他圣父，而且他与圣父是唯一的一个保证。当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的信心、你的确据是非常的稳固的。我们有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有信心大小的时候，但是你都回到这里，把你的锚定在耶稣基督身上，定在他是谁和他为我做的事上，多多的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大胆的。去面对你的忧虑和你的惧怕，明白这些之后，我们必须要想的是说，我们可不可以活出一个神耶稣所赐给我们这个福分？我们讲说与福音相称的生活。他，耶稣基督他说他是父分别为圣差遣出来到这个世上。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得到这个福分，我们也是被分别为圣，他也差遣我们在这个世上为他做见证，让别人从我们身上可以看到我们所信仰的这位耶稣基督。记得我们做分享、做见证，不是见证说神对我有多好，我原来是怎么样，现在变得多好，我什么样变得，这个不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我们的见证是说我所信仰的那一位。从我所看到、我所听到的，你可以看到他，他是谁？对于教会，我们自己也讲，教会事实上，我们对教会自己也要有勉励。我们自己教会必须要明白教会的责任，讲台的教导要衷心的高举基督。要清清楚楚的讲他的话，要说明坚持圣经的权威，就像耶稣讲的，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。要为教会有这个责任， 为每一位信徒弟兄姊妹打好真理的基础，你才能分辨不同的声音，你才能仔细的操练，更多的聆听主的声音。这个是教会的责任。同样，我们要学习像耶稣基督对，不管他的敌人，或是他要拯救人，他那样谦卑温柔的心，非常的镇定，因为他有非常的坚固的信心，他是谁，他要做什么事情。所以，就算各样的迫害出现的时候，他都还抱着最后的机会阐释、启示他是谁，期待对方可以回转。而在这个过程中间，更把他是谁更启示出来，这是我们在教会里头要做的一个责任。同样呢，当耶稣在提到三一神的这个真理的时候，它代表的意义，实际上给教会带来是，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合一的生活。我们在这个地方明白了，回到这个地方，我就跟各位讲说。第三点谈到我们有这样的安慰，同样第二点好像是一个警告，你有没有听到神的羊有没有听到主的声音？我们要去听。第三点是一个安慰，这两个这边有一个平衡，这个平衡就是我们在这个安慰之间，我们在这个警戒之间操练往前行。所以明白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再回想到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，我们再回想到前一段谈到的说犹太人。他们明明看到了这些证据，看到这些事实，他选择了拒绝耶稣，甚至要打死耶稣。我们必须要回来想说，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会说跟神讲：“哎，你对我的旨意还不够清楚，我还不是很了解你，你的证据还不够，所以我还是不能完全的信靠、仰望你。”实际上，这是告诉我们的内心是我们不愿意顺服，不愿意付出代价去听他的声音，与他建立关系，去信靠、顺服、跟从他。这是我们今天要回想、要思考的：谁是我心中的基督？我听见主的声音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